第十七章，公之于众。我们文化里面的道德指南针日益失灵，政治正确敌基督的灵，迫使基督徒沉默，政客积极地推进不道德的法律，为实现一己私利而苦心钻营。如今当人们试图遵从道德良知来生活，这是美国权利法案所赋予的自由，就被告上法庭，面临指控，被剥夺生计，有的甚至要受牢狱之灾。我的朋友詹姆斯·多布森博士为真理发声，因而面临数百万美元的诉讼。在一个不前进的社会，真理要付出昂贵代价，但真理依然是真理，这事实不会改变。所幸法庭最终判他胜诉，但这场官司也打好几年。这正是促使我写下信靠宣言基于神和他的圣经的其中一个原因。信靠宣言明确美国公民有权向政府请愿，要求一切立法符合道德。文件声明，每个基督徒都有权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，签署人恭敬地保留权利，拒绝参与制定或遵守一切支持堕胎和性变态的不义法律。宣言签署人承诺服从神而不是人。信靠宣言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抗命。我知道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服从人订立的每项法规，默然服从政府权威，就算社会上通过了违反神话语的法律也不要大惊小怪，但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。使徒彼得写道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参考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一些人拿着这几节经文就说我们应盲目地服从这世上的法律，即使这些法律允许谋杀婴孩，允许男人与男人，女人与女人结婚。他们又说，即使法规禁止在公共场所祷告、读圣经或提及耶稣的名字，我们也应遵守。但这些人忘了，同样是这位彼得，当犹太公会的统治者禁止他奉耶稣的名传道时，他抗命不从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，彼得和约翰因公开传讲耶稣而被捕，此时犹太公会正竭尽全力维持现状，他们眼见权力的天平正逐渐偏离圣殿和律法，便惊慌失措。当时很多人归信基督，成为基督的门徒，使徒备受尊敬，神迹奇事层出不穷，证实了他们关于耶稣的讲论。公会担心民众不再接受他们的领导，别无他法，就命令彼得和约翰停止传讲耶稣。但彼得和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参考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。随后在使徒行传第五章，彼得和其他几个使徒再次被捕，这一次神夜里奇迹般地解救他们出监牢，并指示他们继续传讲生命之道。参考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节，次日早晨公会的人发现使徒们不在监里，又把他们带到大祭司面前。大祭司说，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参考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八节，再一次彼得回应道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参考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，使徒行传接着记载，他们不住地教导人传耶稣是基督。参考经文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，彼得和一众使徒践行了公民抗命，他们没有挑起战争，没有开始诽谤公会成员，但也没有遵守那不义的规定。那这与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所讲顺服政府权柄的命令该如何调和呢？首先要认识到顺服与服从是不同的，顺服是心态，是甘心乐意的，服从是行为，可能是被迫的。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一个小孩坐在教会的前排玩着自己的玩具汽车 不亦乐乎。他那不怎么安静的游戏一直打断牧师的讲道。呜呜，男孩边发出汽车引擎声，边在长椅上来来回回推着玩具车。呜，几场赛车后，牧师受够了。停下，他冲那男孩叫道。咦，小男孩假装刹车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。坐下，牧师说，别再吵了。小男孩坐下了，但他坐下来时，旁边的人听到他在嘟囔，从外表看，我坐下来了，但我心里仍然站着。那小男孩服从了，但并未顺服。服从可能是迫于要求或胁迫，但顺服是内心的态度。彼得告诉我们，要顺服权柄，但不一定服从。彼得和使徒们没有服从统治阶层的权威，却是抱着顺服的态度。彼得和约翰被关进监狱时，没有试图逃跑，也没有反抗。被带到公会时，他们没有大发脾气，他们只是单纯地承认神的权柄高过人的权威。他们选择公开顺服他，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所做的事，以及我发表的宣言也是如出一辙。那是卓越的灵会做的事，一个具备卓越精神的人会承认神的权柄，承认他的话，拒绝将人的法律和意见凌驾于神。甚至但以理也实践了公民抗命。在但以理书第六章，大利乌王受蛊惑，签下一道祷告禁令，内阁大臣想方设法要陷害但以理，同时讨国王的欢心，于是便利用王的自负，使他把他们的法令签署生效成法律。这条法律宣布，30日内任何人不得向王以外的神或人祷告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愿大力乌王万岁。国中的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，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。参考经文，但以理书六章六节到九节。当但以理听说了这条新的禁令，经文说他便回到自己家，打开窗户，像往常一样向神祷告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。与素常一样，参考经文但以理书六章十节，这是多么大胆的反抗。但以理知道国王颁布了不义的法律，也知道违反禁令的下场就是狮子坑。他本来可以私下向神祷告，暗地里保持这个习惯，他不一定要打开窗来祷告，也未必要跪下或面向耶路撒冷来与神沟通。祷告没有固定形式，祷告可以像默想一样简单，只是将你的意念专注于神。参考经文诗篇五章一节和以赛亚书26章三节。但是但以理与素常一样祷告，他决心要把自己的信仰公之于众。如今很多基督徒被要求不能公开自己的信仰，被告知在公司、政府部门或学校实践信仰属于违法。我还听说过一些学校禁止祝圣诞快乐，因为太宗教化了。但同时一些学校在教孩子们做穆斯林的祷告，这是错的。有些基督徒居然附和说，我会继续服侍主，但只会在私下里，我会在家里敬拜神，在教会服侍他，但在公共场所我会闭嘴。错错错。但以理在政府任职，熟知那条不义法律，但他毫不掩饰对神的委身和坚信他拥有卓越的灵，把自己的信仰公之于众。